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缘起幻灭力的涅槃空寂。缘意是缘起流转力的无常无我嘛，也就是世俗假有。无常无我就是三法印的前两个法印嘛，涅槃空寂就是无声，就是涅槃寂静印。以大圣来讲，无我就是空，所以我们说诸行无常，那诸行就是有为法，涅槃寂静呢，那就是涅槃就无为法，诸法无我，那诸法就是同有为无为嘛。佛法概论在第十二章三大理性的统一，老师有说到嘛，就是从三法印当中的无我印就能够贯通前后两个印，就是三法印就能够贯通，就是依着诸法无我印，那诸法是通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无我。缘起法，缘起法就是无我的嘛，性空无我，所以缘起法也能够贯通三法印嘛。流转门，缘起法的流转门就是在说生死这一部分嘛，就诸行无常。幻灭门的这一部分，它就在说明那个涅槃寂静嘛。当然，导师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统一三法印呢，那就是大小共观。大圣都说一实相印，声闻都说三法印，就是阿含都说三法印，多说了哦。般若经、初级大圣经多说一实相印。龙树菩萨说那只是多说少说而已，它是可以贯通的，所以用一时相应贯通三法印，就一时相应即是三法印，这就可以看到了，大小共贯，三法印本身也可以去做贯通，就是诸法无我印，像这些希望我们都是闻故知新，就是这样一提的时候，各位如果回去的时候，应该再把那些有相关的了。佛法概论我们才刚共修过嘛，所以希望能够去温故知新。好，我们接着来看这寄送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缘起空寂性，亦背负甚深。缘起空寂性就是涅槃嘛，在阿含经不是有缘起跟缘生对论吗？还有缘起跟涅槃对论是吗？所以缘起空寂性就是涅槃，那个背负甚深。那我们来看导师长恒的解释咯。先解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无常无我的生死，那就是流转门，对吗？我们很快看一下我们那个寄送的科判。寄送的科判，我们现在是说到证明道地，证明道地的根二八正道。八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先说明就是缘起哈，缘起缘一就是缘起流转力的世俗假有无常无我嘛，我们看一下那寄送了，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导师这里为什么说到空无我呢？我们说那个三法印嘛，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见。这里头是把它加一个空无我。其实在阿含间呢，空和无我可以是说同义，同一个义。如果在部派啊，如果在部派，大致上空跟无我哈，大致上有两大派的看法不同。有部了哈，跟现在南传了哈，基本上上座部，空跟无我是不一样的哈。无我是了义说了，那无我当然就人无我了。任何法都是无我，都人无我，但是空就不一样。空是不了义了，空不是说法没有，是法有嘛，然后南传也是四就见法嘛，你看那个居士论也是五位七十五法嘛，在案间一般师尊都这样说法了，一般对着一般的声闻弟子都是我无法有嘛，无法有。啊，一不注意的话，那法有就是就见法，就自信缘起。有不是这样，那个南传还是这样啊、哦，是就见法。所以他们说空，不是说法空，而是在说法没有我，或者说这法空哦，法空不是说这个法本身是空的了。他是说这个法是没有我所，不是我所的了，因为我没有，当然之后这个不是我所有的嘛，但是不是这个法本身当体无自性空。另外一派呢，那基本上相对来说就是大众部，大众部当然也有很多的派别了，但有些基本上就是大众部可以提出来了，就是空跟无我，空跟无我是同一个意思了，同一个意思。啊，大圣当然初期大圣龙树论、般若经当然就是空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空。所以一谈到空，就是我空，法也空；一谈到无我，就是人无我，法也无我了。啊，所以导师在这里，加空无我，导师在长耳这样说明嘛，空无我有种种的，给种种的内容，种种说明嘛。导师基本上是用无我了，无我来做说明。好，这是流转律的这一部分哦，所以会说到，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嘛。好，而在这里呢，我们翻到本文了。在这里齁，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这一部分呢，导致就接着说的那个缘起空即性，亦背负生生了。所以无常无我的生死啊，就在讲那个流转门嘛齁。无常无我的生死。就是外道呢，一般人呢，要成立生死轮回，一定要怎样？有常我嘛，那神我来成立生死。但是佛法是无常无我而成立生死的，所以无常无我的生死也是那流转门的，流转门。那从烦恼起业，从业起苦果，那就是或业苦什么？或业那就是极地，苦果那就是苦地，然后又从苦果起或业。前面偈颂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苦集相勾缠嘛。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一生来到三界呢？因为之前有祸造业。造业，业力成熟了，就感得我们这一生的苦果嘛。这一生苦果一生下来，又起祸造业。那这样的生死是缘起的生死嘛。为什么缘起的生死就是无常无我的生死？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 不管是缘起论，三法印也是缘起的三法印，对吧？一时相应也是缘起的一时相应，不能够离开缘起说了。而三法印也是缘起的三个相状，对吧？所以这样的连结，我们说无常无我的生死，接下来到就是说这缘起的生死，像类似这些，但我们好，我们都要非常明确、明明白白的知道导师到底在说什么。像类似这些几个的名相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思维透彻，而且要一些具体的事项来把它思维的透彻，而在这里这个地方呢，产生信心，正见越往正见成就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要渐渐去成就它。好，这样缘起的生死是否会永远不断的生死流转下去呢？因为那个苦集相勾缠嘛，会不会不断永远不断的流转下去？我说不，生死是可以解脱的。为什么生死是可以解脱的？因为生死那个他是缘起法的，那个他就是生死了。生死流转是缘起法，因为生死就是缘起的生死。这样为什么缘起法就能够让生死不会永远的流转下去呢？那是缘起的定义嘛。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生死流转必然会依着什么？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生死还灭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看到，就要欢喜看到它的可能性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有因有缘嘛，要修圣道，对吗？但是到底是有这样的可能性，这样的佛法在支撑着我们，这个不是情欲的指向，而是正见而来的信。我刚才不是说到吗？我们说正见相对的增加的时候，增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要跟着增加了。或者我们学习佛法就会永远永远的停留在深德慧，深德慧是没有力量的了，那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佛法的特有的智慧是闻慧、加行慧嘛。加行慧的第一位那就是闻慧。所以如果我们一看到这个，哦不，生死是可以解脱的，我们这位来自于正见的看到啊，我们会欢喜。因为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不是之前跟各位这样说到吗？如果我们学习佛法，我们还不能够深信三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恭敬佛法，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够相信三世的时候啊，我们就不知道佛法是要解决无始来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相信，我们就不相信三世嘛。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佛法，或者是不可能看到佛法是要解决无始来的问题。这样我们可能怎么可能对这样的法恭敬呢？怎么可能对这样的法尊重呢？怎么可能达到我常说的跟大家共勉的佛法在我们内心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呢？所以类似这些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至少这一生哦所学习到的一切一切的佛法，不管是多高深，这几个根本的论题，各位一定要让那个一切的深刻的佛法来铸成什么世间正见。各位不要以为世间正见这么好成就哦。如果我们世间正见真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对于生死是可以解脱的，对于佛法的恭敬，我们自然而然哦，就自然而然就起来了。我举一个例子哦，我们说世间哦，那个最好的那个宝 宝石，对吧？钻石，你自然而然就会珍惜它嘛。你还会想说我要珍惜它吗？就自然而然我们就珍惜它，把它保管到好好的，对吗？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会不会再起一个念头？不会的嘛，就自然而然会这样。佛法，我不是常说到那个金刚经吗？金刚经不是一直一直的在较量功德吗？一直在较量功德，甚至到最后说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对吗？再多的再多的那个宝物是吗？再多再多的宝物，世间再多再多的宝物，再多就算术譬喻所不能及的、哦、金刚经的一世寂寂。因为我们在读金刚经，我们有没有真正打从内心的信受金刚经的一再较量功德？我们这里要观察。所以类似这些啊，希望我们能够，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我常说什么叫一切法得成？就世间正见呢，有善有恶，有业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没有破坏它。你看这个流转的生死，幻灭的涅槃，种种种种，一切的一切，用正见，那还只是世间正见。如果有出世间正见，尤其是大圣的出世上上法的正见，来去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想我们自然而然哦，自然而然分量自然而然就重起来。我说那个老师不是这样说吗？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信愿表现出什么恭敬呢？信愿归敬三宝藏，第一章叫归敬三宝藏。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在读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在我们内心产生变化，就是在我们的身心思想行为有一些变化，那就非常可惜啊！他永远在生得慧，而且生得慧还不一定生哦，生得慧我们的理解的还不一定是正确的知识哦，生得慧。所以导师在五圣供法章不是说让他正见吗？要让正确的知识是吗？然后加功用行，变成正见，择善固执，不会移动，那才能够引领我们向前呢、啊。否则任何一个境界来，我们就在移动了，对吗？因为他生死为什么可以得解脱？因为他就是缘起法，你看都没有离开缘起。好，接着我们来看，这可以说总说了、啊、然后接下来就要正论了，就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先论此故彼了，看到那缘起的此故彼，所以怎样缘此故彼起，那流转无此故彼不起，那就幻灭。所以各位看到那个都当中都有此故彼，对吗？这些佛法概论都有说到了。所以因为此故彼，所以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佛在开示缘起的生死流转以后，接着就开始生死的幻灭，也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为无明灭故行灭等等等等，然后存大苦俱灭。缘起法，什么叫缘起法？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切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是吧？所以缘起法是依于因缘而存在的。什么叫依于因缘而存在？存在就有嘛，就是此有故彼有，所以依于因缘的存在，就是缘，就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法嘛，齁，就依于因缘而存在的。凡是依于因缘而存在而生起 的，那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存在就是有了，存在是现在的名词的，如果在佛间那个存在就是有，有。所以凡是一因缘而存在而生起的，那就不会是长恒不变的了。为什么？因缘力不会是无限大的，不是自有自成的。所以因缘和合的终究要因缘离散，因缘和合那就此有故彼有，因缘离散它就此无故彼无，一切法都是这样。所以啊，你看到、哦、这个就可以否定那么上帝第一因是吧，永恒存在，也可以否定那个、哦、永生跟那个、哦、那个永火，对吗？不会那个永远的啦，纵然是齁、哦、那个齁、哦、地狱啊，无间地狱啊，做忤逆的无间地狱、啊、还是因缘所生法嘛，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业力尽了，业力尽了就脱离了嘛，所以那就不会长恒不变的了。存在的会归于不存在，升起的会终归于灭尽的，所以此有故彼有，终将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终将此灭故彼灭，终究是这样。生死法虽然一向在即生即灭中，但是虽然即生就即灭，对吗？他会想他即生即灭，刹那就生灭，生死法也是这样而灭了。虽然即生即灭，但是齁、哦、即地啊，就是原因没有断啊，即生即灭，灭了又生。嗯。但是由于烦恼业的不断相续，所以灭而又生，所以苦果也就不停的相续下去。所以啊，所以要有原因让它灭，对吗？那就要修圣道。所以如果能够尽自烦恼无明爱等不起，那业力也就消息，生死也就止息。能够尽自烦恼，那就是要修圣道。所以灭要有灭的因呢、啊。所以灭也要有因哦。虽然那一切论啊，就灭可以无因的。包括现在南传有这样的说法。灭是不需要因的。即生即灭。那导师说还是要有因呢、啊。要有因。你看哦，就凭这一点。还是要此灭故彼灭。虽然是即生即灭，还是有它因缘的、啊。那太好了。虽然是即生即灭，它不是自动没有原因它就灭了。还是有因有缘让它即生即灭了，一切法。那太好了。包括即为刹那，究竟还是单元法，还是法还是假。就是初期大乘经论佛陀经龙树论说到的名假受假，法还是假，法就是单元法嘛，还是因缘所生法。而且法假如何的法假，导师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吗？黑纸白字，不是那要怎么说，白纸黑字，对吗？当然我看得模模糊糊啦，但是导师就这样说的清楚明白嘛。现在虽然看得模模糊糊，但是不会永远这样，还是可以看懂它。即为刹那，导师一则般若经龙树论，也就是阿含经的刹那生灭嘛，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现在的大一、小一啊、量子现象、种种种种的，它还是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呢？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了，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的珍惜这样的因缘哦。嗯。 所以虽然即生即灭，灭还是有因，还是有因缘，因缘的离散，还是因缘当然会离散，但是要离散还是有它的因缘才会离散嘛。还虽然是因缘刹那，合合刹那就是生灭，就是因缘合合刹那就离散。但是因缘合合刹那离散，还是因为因缘的关系，还是因为它是缘起法的关系，还是它是因缘所生法的关系？好像它好像是就不需要它就灭，不是的，它还是要在有因缘之下，因缘的离散。啊，因缘为什么会离散？还是有它的缘起法的因。例如你看到心就刹那刹那，对吗？但是一个物质啊，就比较慢，对吗？啊，有一件事情我们有加进去什么阴影的时候，它也就慢了，对吗？当然都刹那就即生即灭，但是还是有它的因。不管怎样，我刚才说到一切一切都是缘起法，这个我们要深刻的去体会它哦。那个我常这样说，世间法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的难，你说数学哦，现在发展到多精细精密，那个逻辑再怎么样怎么样的哈，构建到多，现在已经那个数理逻辑啊，还有为着什么，它有不同面对不同的那个事项来有它的一套逻辑，对吗？数学发展到不同的工具出来的，不管它再怎么的，好像多精密多深，但是一了解就了解了，一了解就了解了。所以唯识再怎么样的好，好像法相在说的怎么样怎么的清楚，一了解就了解了，因为它指向就是这样嘛，就跟自信缘起的这一部分，一了解就了解。但是中观真不容易了解哦，好像懂，但是不了解。诶，不是有那个一个那个量子学家很有名的，他不是这样说到吗？如果你说你了解量子力学，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的。他这样说，包括他自己哦，他们用得很好，但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完全矛盾的可以在一个法上存在，对吧？量子波粒二性，对吗？但是还是要接受这样的现象。他们也用得很好，现在也理论也发展到很相当的程度，已经可以去做到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去应用它那样的理论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现在的一些东线，对吗？还有那个量子电脑要出来了，是吗？还是没有商业化嘛？其实一切的通信都要用到他们那些的理论嘛，对吧？半导体可以做出来，还是相对的，都要应用到相关的那些议题嘛。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也不知道呢。不是有一个也是本来是物理学家，他在学生之后非常有名的，他说我不知道那个力啊什么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我想哦，那个大科学家诺贝尔奖的那些应该知道，所以他后来他读博士等等，他也是就跟那些大师在一起。哎，那问了他说，哎，后来哈、哦，他说大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但是那大师们跟他这样说，管他，反正用可以用得好，可以。就好了。他又看到那些大师齁、哦、在这个领域上是尖端的，但是齁、哦、道德等等也跟平常人一样，是吧？所以他后来改学去学哲学嘛。我的意思在说明那些齁、哦、要深究到实相的这一部分。缘起假相，缘起相齁、哦、缘起相本来就幻现出相对的恶。换现出相对的恶，在那个某一个层级上，相对的恶都可以用得很好了。相对的恶都可以去用得很好，包括你看到、哦，包括量子现象，它有波动性，有粒子性，然后再有这个恶性，但是它也可以 在这个层级上他还是可以用到他相对的好了。但是一谈到要真的是什么呢，他的在缘起相的内在的相关性、哦、那一部分啊，如果去解释包括他们的相关性内在的相关性他也说到，但是他到底他也是不知道那是代表什么意思，而且也是两个相异的两个的有自信的两个的内在的相关性。所以终究他会说出一个，我刚才说到，他说你如果认为了解量子力学，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因为它涉及到矛盾，就是排中律的这个地方，矛盾力排中律的这个地方不成立了，不能够成立，因为排中没有啊，两个就合在一起，不是 A 就是非 A 的排中律，这个在那个量子现象就不能够成立了，不是波动性就是粒子性，不能够成立，它在一起。所以虽然他们也有某方面的解释啊，基理论种种的解释，但是他到底他不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能够在一起，他只能够接受它嘛，就好像那个辩证法正反合，为什么能够合，矛盾，如果矛盾是真理就太多矛盾，但是他还是接受这样嘛，因为现象就是这样，但是他自信这样还是没有破啊，永远是在那个地方，实在感永远是在那里，但是要理解这个内容呢啊，那就大不易。所以我们试看好像都很理解这些哦，都很清楚，但是要去指向那个自信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去面对它。那希望哦，我们大家共勉，因为这个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嗯，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把握一次一次的。恭敬的把握，恭恭敬敬的一次一次的去闻思，然后把它渐渐的理解。我们不要以为那个舍利弗一听缘起记就开悟了，好像就这么简单了。人家是已经因缘都记足了，因缘都记足。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公案了，非常的欢喜。虽然我缘起法读了那么久哦，那到现在还是欢喜。虽然我缘起法读这么久，还不懂，对吗？但是为什么听到那舍利弗这样一听到缘起记，他就开悟，我欢喜呢？因为有可能性，这法可以的，没有问题。那其他法呢？再怎么样去听，你以为开悟不是世间事？现在多少人说他开悟了，对吗？很有可能还是世间事，对吗？但是这缘起法，世尊说的缘起法没有问题，那就在我们了。我也不会永远就这样嘛，是吗？那个舍利弗是不是说转咒，他是智慧第一要修六十劫吗？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我们已经讲到这里来了，是吧？我们对于这些呢，这些种种种种的义理，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扎根？我不是说现在我们就要扎到多好的根，我的意思在说明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扎根，那个地方去。我现在也扎不好，那根好像是东倒西歪，但是我为什么会一再一再跟大家好像很强调的跟大家来说呢？为什么敢跟大家很强调跟大家共勉呢？没有错，就是这样嘛，就从生得会往会的方向前进。而且哈，我们可以比较我们之前嘛，我们跟我们之前都要做一些观察了哈。而且这是依着佛法来做说明嘛，希望我们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往那个地方去理解。这样的话哈，我们学习佛法，学习到这么多的佛法哈，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对我们自己的哈，真的会有相，就是就会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各位啊，如果真的帮助到我们的时候啊，也就同样咯，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人咯。因为啊，缘起法嘛，都是自他相依的嘛，自他相成的。 好，所以虽然一再一向都是即生即灭的，但是极地没有断，极地就是惑跟业嘛，根本的就是惑，惑呢可以发业又润身，对吗？所以根本的是在惑，那惑呢要断的话就要圣道，圣道。你看圣道的第一支就是正见支，对吧？正见前导带领的一切八正道，一切的善心，然后就能够禁止这个烦恼了。导师接下来就是举一个例子，譬喻，例如风，虽然是瞬息不住，瞬息不住就是灭了。什么叫不住？它就会灭嘛，瞬息不住了。但是风吹不息，一直风吹不息了，不会停，虽然不住，但是也不息，因为灭了又生，是吗？所以水就掀起大波浪，一层一层层的起伏不断了。风就好像那个烦恼风了，那个水呢，一层一层的起伏不断了，那就是那个生死一生一生的来嘛。风一停，海就波平浪静，风一停就烦恼了，一停海就波平浪静，那就生死就止息。所以生死是可以解脱。为什么生死是可以解脱呢？因为生死是缘起的假名有啊。如果生死是实有的生死啊，我们再怎么样修行哦，对他也没有办法，没办法，而又自有自成的啊。在自有自成的那个地方，我们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注意听哦，在自有自成的那个法的那个地方，我们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生死本身呢，这个法本身是什么啊？是假名有的生死，这样的话就有办法。为什么假名有的生死就有办法呢？因为它是此有故彼有的嘛。我只要让他那个原因哦，此无故彼无就好了嘛。他原因又此有故彼有嘛，就好像有了惑业，他就有苦。哦，现在只要把那惑业没有掉，那个苦就没有了嘛。但是惑业为什么可以没有掉呢？因为那都是因缘所生法嘛，都是因缘所生法。好，这样佛在阿含经曾经这样说到了哈，不见一法可取着而无罪过。而罪过就过失啦，错误的。好，我们看导师怎么做解释。所以若取着实法而又说没有，那是错误的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真实有的就不可能成为没有嘛。所以说你说这个法是实有，你又说它会灭，又会说没有，那是错误的了。因为真实有的就不可能成为没有啊，真实有就自信有，自信有就这样的有啊，就不可能成为没有了。如果说实有的成为没有，那个在思想上就会犯很大的错误。这是在说明什么？就是生死法是此生故彼生的假名有嘛，所以这个生死法这样的有，我就可以让它没有了。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了。所以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那个有无啊，那不是有见无见哦。如果要破的有见无见哦，那实有实无。那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不是有见无见哦，那是宛然有宛然无的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要深，就是要去思维透彻哦。这我们一直在说的嘛，哈，就导师一直在说的，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甚至从我知道先也是在说到啊。如果没有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如果没有说到这个， 那缘起法还只是世间的缘起法呢，还只是世俗，就是世间正见呢。所以导师把它前面，我们看一下那个，看一下那个科那个寄送科判，在说到第一世间染因果，世间染因果的物恶不是诉说缘起吗？诉说缘起，这是在那个地方啊，因为只是说到十二支缘起嘛，没有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当然，我们在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见，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知见去说那个十二缘起支，那就没有问题，那是可以出世间正见。但是如果没有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而只说这十二缘起支啊，那还只是世间正见嘛，是吧？导师这个在这个前面也这样说到嘛，对吧？那为什么叫此故彼？是吗？我们一再说此故彼，就是此彼的当体都是没有自性的，那也就叫自空，对吗？这个有就是空，嗯，那叫自空，或者有中都是他空嘛。所以如果有是真实有，那自性有的，那就不会此有故彼有，那就有就是有，跟别人没关系，有的就不会无。所以有的会没有，其实有的实有的会没有，那是不可能，有就是有嘛。但是到时有变成没有，那个没有就是断灭，那就无见了。我再说一次了，真实有的它不会没有，它就是有。啊，如果说真实有的它会没有，那样的没有啊，就都没有了，那就断见。所以叫做有见无见，有见无见，有常见断见。但是佛法讲的有呢，是此有故彼有；无呢，是此无故彼无。所以那不是有见无见的，那是缘起宛然的有无。好，所以佛不是那样说的了。生死法是缘起的，是假有的，所以不可起着，不可起着。哦，因为假有的，假有的法不能够起着。龙树不是有这样譬喻到吗？真金呐，也不能够去拿，对吧？火烫。那金呢、啊，也不能够去拿它，一拿就被烧到。假有，佛法说它是假有的无自性空。佛法为什么要说空？空就是没有实在性，就是要面对那实在性。我们为什么会去执取它？我们为什么会去执取它？就是因为它是实在性的，所以实在是好的。所以我就去拿它，手是向外，就是拿进来，对吗？它是实在是不好的，所以我手就由内往外推，对吗？好像向内拿，向外推，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活动，对吗？其实都是来自于同样一个实在感，同样一个实在感。我们也常说到导师一个例，说到的一个譬喻嘛，为什么有真气？就爱恨情仇，为什么有这些呢？烦恼，为什么有这些烦恼？真气，因为有煤炭，啊，煤炭就是那个生死根嘛，也是无明，根本的无明就是实在感，自性见嘛，自性见啊，表现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什么？就实在嘛，就那实在感。一实在的齁，我们就不会看到它是时空的存在。好，所以生死法是缘起的，是假有的，所以是不可取着的。所以一取着啊，就是我们翻到上一页，因为这一段都是在解释那一段经文嘛，齁。不见一法可取着而无罪过者，因为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假有法。我们所谓起着呢，就是那实在嘛，我们在起着的。好，翻回来，所以本来没有一个真实的身，没有真实的身，也就不会有一个真实的法灭去。所以身不是真实的身，也不是从哪里生。如果真实的生，我们就要问他从哪里生嘛。所以没有真实的生，也所以我们会常说，比如说这里讲生死嘛，我们在经文不是常听到、常看到吗？眼生无来处，眼灭无去处，对吗？那都是不实而生，是吗？不实而灭的嘛。从这个如幻的缘起法中发现生死解脱的可能性，生死解脱，把生死解脱就是无生嘛，涅槃无生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它是假名的，如果是真实的就不能灭，因为它是假名的。什么叫假名的？就缘起法嘛，就因缘法嘛。什么叫因缘法？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因为是这样，所以只要把它因去掉，此无故必有，此灭故必灭。生死解脱的可能性，也就由此而达到生死解脱的境界。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就一教奉行嘛。所以啊，我们理解到不是苦集灭道吗？我们一理解到哈，我们这苦嘛，就现实；我们这苦地啊，就现实的一切法嘛。生死法就是苦，苦地是世尊给他一个判断嘛，是苦，生死是苦的，我们才会不会恋着世间嘛。那这个现实的一切法呢，它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极地，对吗？所以啊，只要一发现它是有原因的，它是因缘所生法，就保证它可以灭。如果没有原因的，怎么去灭啊？所以啊，只要了解一切的那个苦谛啊，苦谛就是现实的一切的法，它是有因有缘的，它是有因有缘哦。只要有原因的。有原因的法，那就保证可以灭。啊，如果找不到原因，没有办法灭。如果没有原因，也没有办法灭。什么叫没有原因？就自有自成的，它就不能够灭。只要这个苦谛的这个法是有原因的，什么叫有原因？那叫极谛嘛。什么叫有原因？就这个法是缘起法嘛。只要一谈到它是。所以苦集的话，一谈可以了解它集，就保证它可以灭。如果它不能够灭，你不用去找道地了，就不用去找。纵然你认为已经找到了，也没有办法解决那实在的生死啊。我不是这样说到吗？只要在自信实在的生死，在自信的这个法上，你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自由自成啊，你再怎么样外在再怎么样弄，我还是自由自成的法。所以一定要到此故彼，就是此彼本身当体都是无自性。这个有的话，当体它就是空即性，是自空，不是他空，这个才有办法。否则在自性的法上，你再怎么样去要去改善它，在自信的法的本身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那个唯识不是自种子亲生自果吗？在自种子亲生自果的这个上面上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阳光水能够改变自种子亲生自果吗？不可能改变的。就自种子亲生自果，当然要有阳光水，它会让这个那个种子升起的好不好，或者是种子不升起，或者种子升起的好不好，但是自种子亲生自果的这个上面 没有办法改变他了。所以他是他空，不是自空。所以那依他起是不能够空的，对吗？他只能够片寂，只是空。所以为什么会说了此故彼，就是才能够是深刻的出世间正见，也就是阿含经世尊的此故彼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就此彼的当体都是无自性的了。好，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这里了，我们就要非常的欢喜，就是再怎么样的困难，再怎么样的不能够改变，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再怎么样的我们自己或是外在环境再怎么样的难改变，还是可以改变，还是可以改变。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着那个无自性假有，我们就会相对的去面对到我们的执取，相对会面对到我们的执取，就是那自性见。而我们呢，会让我们让我们烦恼升起来的，让我们升起来的那一部分，要拿要推的等等等等的，好的欢喜，不好的就嗔痛苦等等，都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从依着缘起法来看到它假有无自性，就可以有办法去面对我们那个执取，不是说马上就能够处理到很好，但是就能够面对到哦，就能够面对到我们的那个执取哦，否则以前都面对不到的。以前啊说啊执取哦，让我们很痛苦，拿不到对吗？我不要执取，我不要执取，还是在执取了。所以呢，欲爱有爱，那是占有的爱，是吗？无有佛法，无有还是一种爱，无有就不要它咯，算是嗔咯，反动了嘛。有爱，占有的爱，这个有就是生自体爱嘛，不要自体爱了齁，无有不要它了，还是一种爱，否定还是一种爱，对吧？所以情本的两面嘛，贪跟嗔是情本的两面嘛。所以像这些啊，我们希望就是然后在这样的导师的文师导师的著作当中呢，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就要相对的了，就应该我们现在有能力了嘞，应该有能力去连接，有能力跟我们身心连上关系，我们要这样做了。尤其是我自己，对吗？像相对各位啊，我是专业，各位是业余的，对吗？所以这个还是跟大家共勉啊。我们一定要到往那个地方前进。我们只要齁，我常跟各位共勉，我们只要齁哪一天齁突然感觉到诶哇真的跟我有关系哦。这就恭喜哦。我们现在也在说佛法跟我有关系，对吗？我们也在说啊，我们从学习佛法就开始在说了，对吗？但是哪一天你真的就内心突然触动到，好像生命的一种感受到，诶佛法真的跟我有关系。那是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哦。在闻思的过程当中，虽然还是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但是感觉说诶真的跟我有关系，就恭喜。因为我们自然就会去一次就往那个方向去找。那时候就完全活出另外一个面貌出来了，你就有一个方向，每天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希望，诶有关系啊。那就因为跟我们有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身心了嘛。什么叫改善我们的身心？就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有烦恼也能够 相对的让我们安身立命，对吗？因为就是烦恼嘛，就是没有那个指，没有那个一个哈、哦、法来去指导我们。啊，现在我们如果体会到，哎，这样的法是跟我有关系的，那一个触动的时候，就会不同，就跟大家共鸣。那也只不过是什么呢？也只不过是说，我们从身的位往无位的方向前进，正见渐渐的沉浸的前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身心就会渐渐的安定嘛，也就信心渐渐的，我们信就是心静为信嘛，静安定。什么叫渐渐安定？就是法跟我们有关系的嘛。这个也不过就是那个从身得位往慧方向前进的，会有一个会发生的嘛。这也一直在跟各位说到，什么是身得慧？它的相状是什么？闻慧的相状是什么？如果从身得位往闻慧方向前进的方法是什么？是吗？一再一再的跟大家共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的文法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会感受到希望。好，我们先休息。